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澳洲各大超市从飞机打限购政策，虽然成为全澳洲金最贵城市，到了澳洲租中位数逾800澳元。纳瓦罗收集公投票支持举行罢工。澳洲推出首个自闭电战略计划。澳洲总理警告，如果澳洲志愿兵战俘都处决，将严厉制裁俄罗斯。外国船只闯入澳洲境内事件激震，澳洲政府加强搜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刚大约2025年，消费者发现大型超市内放置鸡蛋的货架经常空置，鸡蛋限量政策卷土重来。澳洲蛋农协会表示，为应对禽流感采取隔离措施后，蛋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全面生产。同时，部分蛋农转型到务农饲养散养。纳瓦加禽养殖场 Sprinting Egg 的董事布罗肯沙表示，一家农场的鸡蛋供应大约需要6个月的时间。维州 Crosswick 开放式农场每公顷土地饲养的母鸡数量不到200只。其董事总经理卡莫迪表示，同过去相比，我们的销售额同比增长了 25%。由于货架上的鸡蛋被抢购一空，鸡蛋的价格一直在上涨，尤其是农养鸡蛋的价格。卡莫迪表示，直到春季中后期，供应都会比较紧张，而且这个是假设我们不会再次爆发禽流感。随而消息，一份最新数据显示，尽管澳洲房地产租赁市场显著降温，但是来到澳洲租中位数超过800澳元，成为澳洲最昂贵租房州府城市。根据 Collector 昨日星期三1月15号发布的季度租赁报告，雪梨在各类型房产的租金方面均为全国最高。目前雪梨独立屋的平均周租金为811澳元，公寓的平均周租金为710澳元。在雪梨东区 Wakarusa 独立屋的周租金高达2199澳元，成为雪梨最昂贵的租房地区。而位于雪梨西区的 Tarikia 是雪梨租房最便宜的地区，独立屋的周租金仅为536澳元。全国范围内，去年12月的租金价值仅上涨了 0.4%， 是自2018年以来第四季度涨幅最少的一次。在租金增幅较大的州府城市中，达斯已成为全国第二昂贵的租房城市，租金中位数达到每个星期695澳元。墨尔本去年第四季度的租金录得全国最大降幅，下跌了 0.5%。 该城市独立屋的租金中位数为633澳元，公寓的周租金为556澳元。科巴特则继续保持全澳最受惠的租房州府城市地位，是唯一一个中位周租金低于600澳元的州府城市，仅为554澳元。数据显示，全澳租赁市场已经明显超越了之前的高峰期，租金昂贵成为市场降温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科勒爵及经济学家艾兹表示，自疫情开始以来，全澳租金以中位数计算已上涨到 36.1%， 相当于每个星期增加871澳元或每年增加8884澳元。科勒爵及报告仲揭示了租金对租户收入的巨大压力。去年9月，收入处于中位数的租户需将年度税前收入的 33% 用于支付租金，这个是科勒爵及自2006年开始追踪租金负担能力以来的最高比例。阿德莱德消息，纳瓦勒索收集工人以压倒性多数投票支持行业行动，罢工可能会在几个星期内举行，并可能导致阿德莱德北郊200万户家庭的垃圾无人收集。在近日的投票中，94.3%的纳瓦勒索收集工投票决定采取罢工行动，原因是他们同地方议会在工资以及垃圾处理服务承包商更换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据悉，现阶段尚未制定行业行动时间表，但这次罢工可能将导致北郊 Polifatagola 和 Salisbury 市议会地区的居民无法获得垃圾收集服务。垃圾车司机警告，如果运输工人工会南澳及北领地分会和市议会之间不能达成协议的话，他们就将罢工。该工会分会秘书 McIntosh 为罢工辩护，称工人每日都在做着艰难而重要的工作。工会希望能为司机们提供更大的工作保障，因为地方议会9月更换目前的废弃物管理承包商 Veolia， 这个引发了工人们对失业的担心。该工会表示所有选择都在考虑之中，而 McIntosh 则敦促地方议会站出来照顾辛勤工作的当地垃圾处理工人。 坎培拉消息，澳洲政府公布了一项耗资4230万澳元的新战略计划，旨在改善自闭症患者的生活，并消除阻碍他们融入社会的有害观念。澳洲社会服务部长 Rachel Wilson 这个星期二宣布了国家首个自闭症战略计划，其中概述了22项促进自闭症患者福祉的承诺。在澳洲，有近300000名自闭症患者。根据一项为期2年的初步行动计划，政府会在4年内投入近2000万澳元，用于一个同伴支持计划，为自闭症患者提供生活经验建议，并推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政府已经预留近300万澳元的资金，用于查明澳洲自闭症的患者普遍程度的研究。社会与经济包容、诊断同服务以及健康，是该战略同第一个初步行动计划要重点实现的关键领域。国家自闭症战略监督理事会联合主席自闭症患者吉普利来帮助制定了这份计划。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可以改变人们对自闭症患者的一些看法，将自闭症视为有待解决的问题，继续与自闭症社区保持真正的领导关系，并确保我们的声音在我们的前进过程中被听到。该战略计划还说，雇主有责任发挥作用，应该创造包容的工作场所，了解自闭症员工的多样性和需求。在这个改善经济包容性的计划中，应该支持老板雇佣和留住自闭症员工。该战略和第一个行动计划从2025年1月开始实施，一直持续到2031年。坎培拉消息，澳洲阿尔巴尼斯总理警告说，如果在乌克兰作为外国志愿兵参战的澳洲占金师在各个东部被俄国俘虏后都枪决的消息获证实，澳洲将采取最严厉的行动。这个星期三在塔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尔巴尼斯总理进一步强化之前黄英仪外长声称的，如果占金师真的遭俄军处决，澳洲政府将采取最严厉的制裁，包括可能驱逐俄罗斯驻澳洲大使帕斯洛夫斯基。阿尔巴尼斯总理说，我们呼吁俄罗斯立即确认占金师的身份，我们仍然严重关注此事，我们将等待事实真相大白。占金师曾在墨尔本一间私校担任教师，2015年前往中国，2017年在中国天津学院担任讲师。据悉，他是去年离开中国，前往乌克兰参加外籍军团。上个月传出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与俄罗斯作战期间被捕，并遭受掠夺。黄英仪参议员这个星期三表示，澳洲政府对占金师的安危表示严重关切，并在接到占金师的死亡报告后进行紧急调查。黄英仪外长说，俄国帕夫洛夫斯基大使已被传唤，并且俄罗斯有义务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待所有战俘，这个包括人道待遇和公平审判的权利。乌克兰和澳洲外交官这个星期二对就相关报道进行紧急调查。之前有报道说，这名32岁的前墨尔本文科学校毕业生在乌克兰顿巴斯地区被俄罗斯军队俘虏几个星期后死亡。占金师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换战俘的外交谈判中被归类为战俘，但乌克兰驻澳洲大使米罗什尼琴科表示，他现在专注于查明这位被俘士兵是否还活着。自占金师被捕以来，澳洲外交和贸易部从未从俄罗斯外交官那里收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澳洲外交部发言人说，澳洲政府正在对占金师的死亡进行紧急调查，这些报告尚未得到核实，但我们仍然对占金师的安危表示严重关切。在外交部长的指示下，俄罗斯大使在1月13号被传召到外交部，强强相关咨询被重申澳洲对俄罗斯将遵守国际法义务的期望。俄罗斯联邦有义务根据国际人道法对待所有战俘。这个是俄罗斯大使第二次因占金师被捕而被传召到外交部。据报道，占金师是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军队俘虏的第一名澳洲战斗人员，结果被确认死亡。他亦将成为自冲突开始以来第一个被俄罗斯囚禁杀害的澳洲人，另有6名澳洲志愿兵在俄乌战争前线死亡。大耳闻消息，近年闯入澳洲水域境内的外国船只有所增加。澳洲边防局的边防巡逻主管唐立森说， 近几个月来，联邦政府增加了边防局飞机巡逻船拦截这些非法潜入澳洲水域的外国船只。去年有100多名印尼渔民因闯入澳洲水域而被捕同起诉。另外，之前有15名中国人在去年4月由印尼渔船非法偷运到西澳金贝利地区一处偏远的原住民居住地附近。同时，人们越来越担心谁在为这些非法进入澳洲水域的外国船只提供资金资助。当局证实他们正在调查他们与海外有组织犯罪的可能联系。事实证明，在联邦选举之前，这个是一个高风险的问题，与环境、国家安全和外交关系相关的政策相互交织。澳洲渔业管理局将当前非法船只涌入的数量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据印尼政府称，大约1半的印尼船只来自苏拉威西岛东南部。当地沿海村庄的男性继续在当地水域捕鱼，但随着鱼类资源的枯竭和珊瑚礁上的海参被剥夺，越来越多的人正进一步向南冒险进入澳洲水域。澳洲政府的应对措施有3个方面：出动船只、飞机和沿岸陆上巡逻监视，以便在非法闯境船只靠近大陆之前发现他们，销毁船只捕鱼设备和非法渔获物，并起诉涉事渔民的执法模式，以及与印尼当局合作进行教育计划，以阻止各个渔民冒险进入澳洲水域。此外，去年在北领地和西澳查获几批由印尼沿船带到偏远地区的中国和印度次大陆偷渡者，他们已被带往澳洲设在海外的船民羁留中心。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